弟兄姊妹平安，
高兴又回到诸位的当中来。过去我们一起思想一个基督徒是蒙拣选的族类，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就有新生活，有新的使命，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亲朋好友的当中能够活出见证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注意到神对你我的期待啊，对于远方陌生的地方，他也要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对于信他的人的托付很清楚的，马太福音28章那里说，看啊，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里是讲到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讲到时间的极处，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时间的极处。那么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直到地极呢，是讲到空间的极处。所以你看，我们遵守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他与我们同在啊，不但是在时间的极处他与我们同在，就是到空间的极处他也与我们同在。我信主是因为我母亲带领我，那我母亲信主呢，是有两位加拿大的姑娘，她从加拿大到台湾来做宣教师，那么就带领我母亲信主。这两位姑娘跟我们非亲非故，却是把我们领进神的爱，领进救恩里面。虽然他们早已经安息主怀，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还继续在结果着呢。你我若在宣道上效法他们的榜样，差遣我们的主也给我们有保证，跟给他们保证一样，说我们会结果子，所结的果子会长存，或是说会结果不止啊，这样的应许是可把握的。那刚才我们姊妹给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9章8节，那里讲到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啊。开头这两个字，神能，或是说造物主他能做什么呢？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我。什么叫做恩惠呢？就是你没有投资让你来分红，你没有撒种让你来收割，不是你的但是还是送给你，这就是恩惠。比方说呀，你有了生命，若是没有阳光、空气、水，你就不能够生存。所以阳光、空气、水，这就是造物主给我们的恩惠。那你有了生命，要有食物，要有营养，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但是如果没有肠胃的功能，如果没有吸收营养的本事，有了食物也是没用的。那么这些肠胃怎么样吸收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我不知道啊，我还不明白以前我就开始使用它了。而我们从生下来有饭就开口，衣来就伸手，白白的享受这已经为你我设计的很完美的生命体。这完美的身体构造呢，就是造物主给你我的恩典。 我们来到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带着那一瓶碗筷粮食来到这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世界已经吃了几百代，哎，还有的吃的，还有的喝的，这就是生命的主给我们的恩惠。啊，第八节、第九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做什么呢？下半节说，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啊，原来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叫我们生命生活没有缺乏，凡事常常充足。第二，叫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当然是包括神托付我们从耶路撒冷又在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引领迷路的羊归回神的羊圈，包括直接间接的叫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包括教导人遵行主所吩咐的话。所以富足不要单在物质的层面，要在属灵的层面，因为所能见的物质层面呢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第十节到十一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那请注意啊，造物主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请问种子跟食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其实是一样，是不是啊？哎，种子也可以吃啊，哎，这个只是功能不一样。现在吃呢，它就是粮食。以后才吃呢，它就是种子。以五谷杂粮做比方吧，把五谷杂粮晒干了，春天把它们种在地里，秋天收割这些种子，哎，就变成了以后的粮食。以鸡鸭肉食来做比方，也是一样的，先不把蛋呢、鸡蛋、鸭蛋呢吃光了，把蛋孵化出来，把小鸡小鸭养大，哎，就成了将来的肉食，啊，这个无论粮食啊、种子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凭空来造出来的，都是神所赐的。神并且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愿意更多的施舍，施舍就是给出去的，给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多给我们，啊，请注意啊，他会多给我们。你注意到没有啊？为了荣耀神，为了爱人而给出去的，不是减号，也不是除号，反而是加号跟乘号。为什么呢？因为一粒麦子落地死了，要怎么样？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本来是一粒种子呢，会结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9:6怎么说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身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么这里的种子是指什么？是指什么？是指钞票，对不对？对不对？钱财，对不对？啊，那么钱财可不可以种啊？啊，你说不能种啊，但是在这里说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所以钱财还是可以种。对不对？你的奉献的钱财等于像种子一样的落在奉献袋里边， 哎，他就出去了，就接出许多的子粒来。你的短宣，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恩赐，啊，奉献给神做活祭，哎，就接满了30倍、100倍，的果实来，哈、啊。所以呀、啊，你越给就越多。传福音也是一样的，带领一人归主，往往叫那人的一家都得救。圣灵能够借着那得救的人变成渔夫渔妇，哎，就能得人如鱼啊。箴言11:24-25，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知认人的必得责任。那这一节圣经，我希望各位好好的去思想，去揣摩。我们以为我越收越多，我越积越累积越多，哎，不是的，是要送出去，要给出去，要施舍，要把它撒出去，啊，哎，这个你把它埋在地里，你把它舍了，哎，反而会增添，反而会丰裕。神的慈爱恩惠好像水井，好像泉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摇吧，啊，你摇多少出来，它水还是很快的，就跟那个水平面你还没有摇一样的。那9:11-12，基督徒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12，因为办着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为什么我们若愿意多多施舍，就能荣耀神呢？就像保罗所提醒的，施舍就是要你们现在的富余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足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属灵的方面更是这样了。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还要反得永生啊。18怎么说呢？信他的人，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5:20，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所以你我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人，这是何等值得的事。回想20年前，郑师母和我顺服神的感动和差遣，进入陌生的中国大陆，凭着神应许圣灵同在而去的。而我们自带粮饷，完全没有想到会在那里一待就将近20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会为我们开19个省的门，去帮助建立20个教堂、20个教会。我们真正经历了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他的话怎么说是就怎么成。那现在呢，要给各位看一个纪录片，这是我们进大陆6年以后所拍的第一片，我的目的是要叫弟兄姊妹看见一个无亲无故的陌生人，好像郑师母跟我们夫妻两人一样，神能够用我们。那诸位，你们大部分的人有亲朋好友在大陆，你们常常回乡去探亲，要把握机会执行基督托付我们的使命，神更能用你。你若立志要做，圣灵会帮助你达成你的使命。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明白了看完过其中的一部分，看完了以后第四个礼拜，这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继续看后续。
长久以来我有个心愿，把我们在外面的基督徒对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因为福禄很广，人又多，又常常因为人因为时就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带进外面的弟兄姊妹来，让他们参与，同时也把这边的情况就带给诸位。今年三月主给我们一对短靴的同工潘牧师夫妇，我们一起在各处就领这些义工培训，同时他们也将我们在各地的侍奉留下一些宝贵的纪录片。我相信这些宝贵的镜头不但能带你游神州的大江南北，它也要让你看见神在这里动了奇妙的工作，同时也让你知道你长久为这大陆的事工爱心付出的祷告各种代价都不会突然。 三十八节的应许，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牲口、绵羊代替，上尖下乳，抱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第二，教会的宣道事工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做法，会得到适当功倍果效，那是很振奋人心的。第三，被差遣的人会更长进、更热心。回到教会以后呢，往往成为教会事工最正面、最中间、最得力的同工。第四，宣道的事工会激励全体的弟兄姊妹在福音上有更多的投入和参与，教会将因此更加兴盛、活泼、更热心、更合一。史其生师母、女作家狄兰女士蒙主宠召，安息主怀，我们都很怀念她。3月20日，我们被邀在香港区的追思礼拜中讲到。5月1日，我们又应邀在江西的宜春市领一个礼拜的传道义工培训。这是史师母在回天家以前所安排的，也是狄兰女士的令尊欧阳牧师80年前所牧养的教会。这教堂已经陈旧不堪，史师母的遗志是重建新教堂。感谢那一位成全人心愿的主，就在我们聚会上课旧教堂后面就是新教堂的基地。新教堂的建筑已经动工，预期在今年11月完工。届时不单可以容纳更多更多的人敬拜主，附近300的聚会点也将有个适应时代需要的总部了。神让我们看见许多来装备的传道人，主托付他们有的数十人，有的数百人，要他们来牧养。主要我们帮助这些传道人、这些义工传道，极少曾经接受合宜的装备，大部分无论在教育程度方面或是神学圣经知识上都极其需要帮助，对于教会的体制的认识或是牧会经历那更是缺乏呀。只是为了主的托付，他们不敢推诿，也无法推诿，甚至有时他们觉得也很无奈。他们都是谦虚好学的一群，面对一群又一群这样艰难中仍然忠心奋斗、尽心尽职的同工们，再回顾我们自己自身所蒙的恩惠和机会，莫利改对以斯帖的话不禁从心头就浮了上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使我们惊奇的是，教会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多年。一方面，大量饥渴慕义的人涌进教会，如饥如渴地寻求生命粮的供应；但另外一方面，却又看见教会牧养上的贫乏和牛不化，真是人心急啊！我们应邀来领联合性的圣乐培训会，成为当地破天荒第一届的活动，这个可以了解。因为圣乐的培训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圣工，但是为义工的圣经和牧养的培训还是10-20年来未曾举行过的地区，这似乎有一点使人觉得意外。至于个别的教会几十年来至今才头一次举行培林会，那更是不可思议。而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尤其是山区和偏远的地区。无论如何，希望这是一个教会政策更加开放落实的一个迹象，也是中国教会书写的一个曙光。基督福音的兴盛绝对是国家民族之福，因为公义是万国高举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有福了。义工传道培训将近尾声的时候，该地教会征询是不是可以延长一天作为对外布道的活动，我们同意了。这些义工传道就筹划了在星期一的早上9点要开始一个布道会，但是清晨6点呢，教会牧师来电就告知能坐1200人的教堂已经满座了。2个半小时以后呢，我的按时抵达会场，教会场外竟然有3000多人进不了会场，在炎日下坐在教会临时用砖头铺成的座位，要等候听道。哎呀，看见这此情此景啊，同工们有人竟然禁不住嚎啕大哭，为着这些饥渴慕义的灵魂心生怜悯，大受感动。我们兵分2队，一队在场内，一队在场外，交替的灵会。这是我头一次爬上屋顶，在凉台上向群众讲道。那一天估计有4000-5000人来听道。加拿大多伦多人民会堂创办人史密斯博士说，有许多人连一次的福音都未听闻过，你有什么资格听闻多次甚至于不珍惜神的救恩呢？是庄稼的主在中国预备了耕耘好的心田无数，现在中国正是春耕的季节啊。最近我到一个地方去领会，那么就经过南平市，那孙牧师他很热情的接待我去参观由教会所主办的这个老人院。在三四年前我们同工们曾经在那里做了多次的培训，我们在3年前也参与这一座大楼的开土典礼。那么这一次呢，一切都已经完成，下面有几十位老人家也住进去，楼上的几层就保留作为传道义工的培训。那这一次参观的时候正好那里也在举行培训，那使我心里很喜乐，也是很受激励的一件事，就是看见在那里培训的讲员讲师竟然是我的过去所培训的学生。 风情陈旧，重爱时歌唱的不成调，心里很焦急。在主的带领下，有一次和主爱协会林本利师母、黄金林弟兄便餐的时候，我曾向他们提起这事。那黄弟兄当场他就建议，何不改使用电子琴？原来他是雅马哈音乐教室的教师。在两位热忱的支持下，四月份他们亲自前来授课。我们遴选了20个最需要帮助的山区教会，要每一个教会派两位同工来受训。我们且以1/3的价格转售电子琴，使教会承担得起拥有他们自己的心情。培训结束以后，而我们还安排了一次别出心裁的电子琴音乐会。学员们欢天喜地地杠着电子琴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展开更新的事工。3月底，我曾经应邀在3名市郊的成大基督教培领会。那成大这个地区已经被政府规划为新开发区，计划安置40000由三峡和其他地区的新移民，高速公路已经接近完成的阶段，安置新移民的高楼大厦也陆续的完成了很多座。成大基督教会只有大概有100名左右的信徒。那该会呢，一直依附在一个工厂旁边的小建筑物，地处低洼地，环境还不理想。但这一次因为拓宽道路的必要，政府要教会搬迁，而且拨了一块3干地给教会，建议教会要有眼光，要配合新社区的发展，建起一个足够容纳数百甚至上千的教堂。那么督促他们限期要完成建堂工作，不然土地就要收回。那经过建堂委员会筹划，就于去年就开工了。该会的弟兄姊妹以最节省的方式自购材料，而且亲自参与施工，现在已经封顶，整个架构也都已经完成，但是资金却已经用完了，被迫停工，目前急需要帮助。从继续完工到装修这个设备，那至少还需要40000美金。若是有感动愿意协助的人，我将如数的将你的奉献就转交给他们，我们也可以正式的发抵税的收据。该会建成以后，将可以坐800个座位，在山岗上，它将成为成大新开发区的一个地标。巴不得主的十字架和敬拜主的殿遍地神州大陆。那现在带你来看看厦门。我们这里有最现代化的机场和畅通无阻美丽的环岛道路。厦门是经济开发特区，鼓励外资来投资，不但地理环境上格外的吸引人，政策民俗也相当友善，欢迎外人。闻名中外的厦门大学就在环岛路上，我最小的女儿就在厦门法学院在那里教书，我们也在学校附近租任房屋居住。去年春天，我们在住家和鼓浪屿三一堂合作就开办了英文查经班，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来举行，并且每周二晚上用中文来开门训班。目前每周大概有100来人的大学生参加查经班。几个月来，我们曾经尝试着向另外寻找一处较宽敞的客厅，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 但是一直未过如愿。最近出现一点曙光，就是在我们住家不到300公尺的地方有一座废墟。原来该处在文革前是教堂，被毁以后呢，周边的土地已经被占用。最近占用土地使用人有意有条件的让出，那现在厦门市教会负责人正在协调当中。若是教会能够购回该地，重建教堂，那么我们这个地区，无论是中文的、英文的，甚至于家庭的聚会，就不怕没有地方聚会了。请加入我们祷告的行列。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跳楼教堂。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重新建立起神的殿、神的家。
我们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她在厦门短短8年之间呢，开了70家饮食店，一共100多位员工。主复兴了她，让她对这一批由各地来厦门打工的小姑娘们有了负担，请我们按日夜班，每周在周三、周四、周六聚集他们学习主的道，敬拜主。他极有爱心，赠送他们圣经、圣诗。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总是自己参加，预备水果，亲自来服侍他们。透过他的爱心，为主得人，祝福了许多人。另外有一位鞋匠，林弟兄，他没有可炫耀的家庭背景，但是却有让人感动、爱主的心。他带着他的弟弟，还有堂兄弟，还有几位徒弟，每周末提早打烊关店，一起唱诗敬拜主，查经学习主道。因为聚会的时间都在晚上9:30到午夜，所以师母和我练完周末各种活动以后，还可以从从容容的来到他们的家，领他们的聚会，直到清晨，再直到凌晨。我们虽然已经搬到厦门居住，
像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啊。